当使徒保罗他做一个在罗马的囚犯的时候，在他那个监狱里面的他是十分受限制的，但是虽然有那些的限制，在那个受限里面，主向他启示的最高，他所接受的启示，在《使徒行传》22章，主差遣亚拿尼亚，把带领保罗进到身体生活，并且带他受浸，并且呼求主名。亚拿尼亚是受主的指示来向这位新弟兄说一些话，在《使徒行传》22章说：“我们的父拣选了你，要来认识他的旨意，并且看见那公义者，并且听见他口中的声音。”这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他是被拣选来接受从主来的旨意。特别的第一件事，他说：“你被拣选，叫你认识神的旨意。”在启示录4章11节，这里说。所有正面事物存在是因着神的旨意，这是因为神所要的，今天所有主所要做的都是他将要做，借着他所将要做的，我们今天要有这个祷告，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得着成就，就像在天上一样。今天主的旨意就是他的喜悦。什么是神的喜悦呢？就是他心里面所渴慕的那些带进他叫神喜乐的事，借着神的旨意，并且叫他意愿所喜悦的，他在把这个在基督里成就了永远的旨意，这是在一切的事情成就之前，那时候没有时间空间，也没有天使，只有神。而保罗他接受，直接接受这个旨意，他告诉我们，神他在那里做了一些决定，在以弗所书1章4节，神拣选我们成为圣别，神没有问你是否同意，今天这件事是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另外一节说，你们要圣别，就像神是圣别一样。这就说到我们被拣选，就是要我们与神有同样那个圣别的情形。在以弗所书1章5节，他说他神预定了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预定呢，就是已经决定了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结果至终要被达到，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是神所决定的第二个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要来在一起，因为他预先的预定了我们， 要成为他的儿子，借着主的生命之中，要在这生命里成熟，并且得着他的产业。所以神决定了这一些重要的事，他的目的呢，就是拣选我们成为圣别，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一切都是为着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同时间也是那一个新人。当主来的时候，这个身体，这个新人就要向基督呈现，做他的心腹。为了这个心腹，主渴慕回来。在永远里，我们会活在这个神圣且属人的婚姻里，我们会成为那救赎之神的心腹，我们也会团体的活在就如成为他团体荣耀的彰显，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是被拣选成为圣别，成为那圣城。我们是被预定有儿子的名分，成为那个团体的人，成为他的配偶，就是我们救赎之神的配偶。然后神决定，为了要执行这一切，他要创造这个宇宙，这个银河系，我们的太阳系，我们的星球。事实上他也创造了时间跟空间。我们了解时间就是一个桥梁，就是在两个永远之间的一个桥梁。其实神他是在时间之外，时间是与受造之物有关。当时间经过这些时间，神也做了这些决定，而这些决定的结果会持续到永远。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十分仔细的，他有一个计划要完成。无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无论我们是什么境遇，神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知道怎么样抚养带养育我们，成全我们。今天12月7号星期六晚上，在旧金山这里，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在一起。我们也要了解我们的时间，今天在地上的时间，我们有肉身上的身体，就是被神来衡量，并他的决定，这些都是为着他永远的定旨。所以无论我们每一位发生什么事，神决定说这还不是时候，他曾决定说在一个时间里，就是这位蒙拣选的人他要得了重生。所以在某个时间，我们就听到了福音，我们向主敞开，我们信入他，我们呼求他，我们接受他，我们就从神而生。这就是在时间里的一个动作，神他开始执行那些在永世里他所决定的事情。我们的重生就是这个第一步。 今天我在我心头，在这个周末与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我要说就是靠着主的恩典和供应，我们要把一件事说清楚，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身上所正在执行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了解这是什么过程，我们也需要了解我们是没办法停止这个过程，我们只能延迟它。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步步来。今天神在肉物质上创造了我们的旧造，就是这个旧造物质的宇宙，这个物质的宇宙包括我们，所以我们被创造成为三部分的人，是神所创造，也是为着神，但是神并还没有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与神分开的。但是这是开始的阶段，首先是把这个创造带到这个物质的范围。我们首先来看人，我们是在神的形象和样式里创造，我们也是被创造就像一个器皿，我们做器皿就是象征的神创造我们，然后他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并且开始的这个过程把我们做成神人，做成神的儿女。换句话说，神创造我们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进到我们里面。当神借着我们的重生进到我们里面，这就是新造的第一步。新造跟旧造的不同，就是在新造里面，神是与人调和，并与这个蒙重生所拣选的人里面。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在物质上清楚的我们看见，我们都活在一个情境里，我们有我们物质上的年纪，并不是每年都一样的。在这个世上，我们就跟每所有的人都一样，但是当我们在那里寻求过这样为人的生活，主也在那里做一个内里的工作，因为神他的做法首先是创造了旧造，然后他进到这个旧造里，开始成就了这个新造。所以所发生的就是在我们里面逐渐的这个新造就产生了。所以在灵后四章十六节他说，我们外面的人在毁坏，有些你们很年轻，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没问题，你们满了活动，你们满了活力，好像不会死一样，可是有一天你们会经历这个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可是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这个里面的精髓或者是数值是做新造的数值，是在这个旧造的存在的里面来做新造的数值，就是这个基督复活的生命。 神他自己成了一个人，这个基督所穿上的人性就是神所创造的人性，跟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所以他穿上了这个旧造的人性，然后在他的复活里，这个人性被带进神里面，是被做成神圣的，然后他的整个人是被复活的，所以他说，在圣经里说他是复活中的守生者。所以今天我们里面发生怎么回事呢？一点一点的，我们有一点认识，就是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是一位赐生命的基督，这位复活的基督，他在那里啊，我们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长大，并且经历这个生命里的救赎，他们的全人，他们的灵，他们的魂，他们的心思，他们的内里的各部分都被带到复活里。也许我们的身体还是一个肉身上的生命，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他会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或问我的太太说，让弟兄怎么样子四处在旅行给信息呢？我想这都是因着基督复活的生命，借着基督身体来分赐，来赐给我能力，叫我们这一个平凡的人做，能够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今天保罗有这个直接的启示，并且他也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这个，他就把以弗所书三章向我们启示。所以在这时候他已经是十分的成熟，十分的有经历，他还说我还没有达到，我保罗说我不觉得我已经得到了，我还继续的往前，我还在那里追求。他说他要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明天呢，我们会来谈到这个最主要的目标。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我可以达到那杰出的复活。保罗他有一个个人的目标，是神所为他设立的，就是当我完成我的赛程，我在那里与主安息，安息在主里面，然后我是被复活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复活，就像一般的圣徒一样，这 会是一个完全被那复活生命所充满的复活，所以这是一个得胜者的复活，那个一同作王的得胜者的复活，那个那些得胜者他们赎回光阴，并且每一天都让这位复活的基督在他们里面运行。所以这三篇主题，三篇的主题呢，就是认识并经历复活，基督复活的生命。认识是从这些客观的主的话的教导而开始，打开指示的话，然后你这个认识成了一个意象，成了我们的启示，然后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认识，我们认识这个复活，就是那个进到死亡，经过死亡，然后从死亡里出来，靠向死亡得胜的生命，我们必须认识，然后我们经历这些，而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那位满了智慧主宰的神。保罗说，他说我认识，不是说我希望或我想象，他说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说我知道，并且照着他的旨意而得蒙呼召。所以在保罗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复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基督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借着那灵在他内里的部分在那里扩展，并且解除了、褪去了、脱下了那些旧造，并且用这个复活的生命充满我们。这个外面我们跟我们同年龄的看起来好像都是一样、我今天跟一些年长的在一起，但是我是在这个年长的这一群里面，但是这个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不同，就是每天发生在我里面的事，还有每天发生在其他的年长的人身上有都有一个不同。他们今天在那里渐渐的毁坏，但是我今天是里面日日在更新，当我外面渐渐在毁坏。而今天所有相信的圣徒们，在路加福音25章，大体的圣徒都要睡着了，只有一小部分的人会一直活到得胜者被提，大部分人要经过这个患难的时候，这些大体的圣徒他们都完成他们的赛程，他们结局就是有一两种的结局。我们如果用那个比喻的来说到这个结局，我们器皿，我们的灯里都有油，我们知道在箴言里面说耶和华的灵就是人的灯，那个油就象征神的灵，每一个 重生的人都在他的器皿里，那些灯里有油，那些忠信又机敏的人呢，不好意思，刚刚我讲说在油里都有灯，在灯里都有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器皿里有油，就是魂里的事情。那一个在他们灵里的圣灵并没有扩展到他们的魂里。今天成千上百万的基督徒，真实的基督徒，他们死去的时候，就是跟他们重生之后，他们那个灵的分量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长进。甚至许多人会在一个错误的教导下说，哦，那个死亡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你一死之后你就上到天堂，那里天堂有许多的房屋为着你们。所以可是很多人他们照着圣经说，他们要上去住那里又要下来，可能就是一个短暂的 motel。 可是这个真实的是说到，没有人是到所谓的天堂，他们乃是到乐园。当这些的信徒他们是重生的时候，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是否够资格进到国度的婚宴，够资格来做王掌权。而那些机敏的，他们全人是被灵所充满，其他的呢，他们并没有这些，所以他们现在需要付代价来被圣灵充满。这是国度的真理，并且对生命的经历而有的话。那些精明的童女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的全人在他们有生之年都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他们要一同作王，他们要在千年国里做心腹。其他的信徒呢，他们需要经过千年的在那里完成他们所该休息的功课。我不知道这个国度的真理是怎么样影响你，但是我相信对我它是强烈的革变了改变了我的一生。所以保罗说他要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这个会帮助他能够有份于基督的患难并磨成他的死。他个人里面的启示就是那个杰出的复活，明天我们要来看这个所谓杰出的复活，不是只是外面是一个那些得胜圣徒的奖赏，它必须成为一个目标，叫我们认识我们到底人生经历了什么。我们也许不是很清楚所有的细节，但是我们要认识神所要的，就是要在那里扩展那一个复活的生命到我们生命内里的各部分，甚至点活我们那一个肉身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弟兄那些像我年纪的，有一个弟兄在台湾，他94岁，有刘穗弟兄，你们认识他，他还是在那里旅行，在那里服侍，因为这个复活的生命是赐生命给那个肉身的身体。 这些交通这些信息，就是针对你单数的你针对你，我不是要诉诸情感的，我只是告诉你们真理，你们每一位都对神是宝贝的，你们每一位都是不可取代基督身体肢体的一部分。然后当主继续的在我们里面扩展，我们可以说你们全部都在我们的心里。在这里有几个方面，在执行神的经纶的事上是个人方面的，这个得胜者他们不是一团人，所谓一团人拿到一个奖赏，他们不是独立的，但是那一个得胜者是个人的，主说所得胜的我要给这个奖赏。所以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得胜者，在第二部分的信息我们要说到要在复活里喝这个生命河的水，是根据出埃及记16章17章第六节，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口渴的，然后在那里有一个神奇的石头预表这个基督，神就指示摩西拿着你的杖击打这个磐石，然后看看发生什么事情，而这个基督就是那个磐石。那一个杖就是那个钉击打基督的十字架，而那个从磐石中流出来的水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而保罗在新约里他说这个灵磐石是跟随我们，我们都喝着灵磐石供应的水。然后在20后面出埃及记后面那些人他们又开始抱怨，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向这个石头说话声言，但是摩西就那么一次没有照着灵之中，他因着这样没有办法进到美地，他活到120岁。我们来看看这个积极的部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击打，在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那个水就是一个复活的水，那个水就是复活的生命。昨天晚上我给了一个比喻，我的医生很直接的告诉我，我的家庭医生他说你每天要喝8杯水。这一次我就服从他了，这有什么不同呢？这个脱水有多严重呢？结果昨天我就发生，像我昨天就有这看见，主啊，有多少的圣徒他们是因着属灵的脱水缺少水而受苦，如果你每天喝这个复活的水1天8次，然后那个从你里面蹦出来的水供应你，你里面就有一个十分不一样的感觉，在你内心深处所发生的事情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在 我来看这个注解，就是林前十二章十三节，就是说我们都是喝一位灵，我并不是要这样分享让你觉得很亏欠，我自己个人需要跟主认罪，跟他认罪我并没有喝得足够。我强调在这里要呼吸，我有时候强调要吃，可是并没有强调要喝。当你强喝这个在复活里的生命河的水，它就开始漫过你的全人，充满你全人。想象你的全人被基督复活的生命所充满，你那个情感的整个范围都被充满，都被复活所充满，你的意志，你的心思情感意志。我们知道这一个复活就是基督自己，这一个复活它是一个过程，它复活，它只要死亡来攻击我们，它就开始运行。这个过程呢，是那个发芽的杖来预表。今天植物它并不会随便的发芽，其实有一个看不见的过程是在那个植物里面所发生。这个亚伦的杖，亚伦的杖还有其他的十一个杖都被放在那个圣所里面，都放了一天，就经过了那个死亡的经历，结果有一根杖，这个复活的就在它里面，在那里运行，一直到它发芽并开花。我可以这样见证，在它主的荣脸之前，这个发芽的这个经历实际我经历过许多次，也许多圣徒也经历过，就是当死亡来攻击我们，这就是撒旦他终极的武器来攻击我们的时候，这个复活的生命就被启动，因为那个里面的痛苦，那个里面的失丧，你一开始哦，并没有感觉，但是复活的生命总是胜利，他总是胜利的，他总是得胜的。我觉得这对我们昨天每一个都是十分的新鲜的，我们就在这个复活里来喝复活的水，并且喝彼此的灵。然后现在我们来讲到纲要的第二篇，
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为着基督的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一个字是是，这个我们很容易就理解，我们需要做的事，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因着很多的事都需要被做，这些也都是必须的。但是神主要的关注是我们内在的琐事，我们的琐事，就像主说的。啊，神像这个，萨摩尔在这个高大卫的时候， 神知道我们内在所示的状况，他不要，但是他不只是想要只被我们只在我们的灵里，而是要扩大，而充满我们，从一个天然的所示到一个复活的所示。所以这件事的终极目标是基督的身体。这是按照李弟兄在这个香条的这本书里面说到基督身体的实际所说的。我们在复活里生活，磨成基督的死，是一群信徒，他们都有同样的个人的经历，让基督和他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活，我们磨成他的死，也释放出复活的生命，这个神人的生命彰显基督。但在所有团体的事之前，必须是个人的。如果一个地方教会有220个人，很忠信的信徒，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负责任，诚心聚会，读经，读这个执事的话语，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经历里面的变化。我们也许会假设我们来在一起就能够团体的彰显基督，但这不会是真实的，这是一个表演，或者是一个这个例行的事。要成为在复活里团体的基督，我们每一个人个人都必须向这个方向往前。在已过的这些信息里，我一直强调在，我就是讲叫进行式，我们要正在成长，我们要正在成为。当我看我的孙子的时候，我并不会沮丧。约书亚，你已经18，你只有16岁吗？阿丽莎，你只有3岁吗？我作为他们的祖父，我是希望他们有所成长。我如果每一位圣徒没有完全的成熟，我不会觉得搅扰我。但是如果没有看到这个进行式，基督要成为一切，在我的心里所很非常在意的是，是我们每一位这个过程要发生。不要担心你有足够的时间，没有人是太年轻，也没有人是太老了，也没有太快，也没有太晚。对我们的神来讲，都没有太早或太晚的事。但这个目标，神的经纶的目标，而神主恢复的目标，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而所有的地方教会是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步骤手续。当我们经过人生的时间，年龄，我们年纪越长，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年龄， 这些事情都在外面发生，但是在里面也有应该有所发生。让我建议你在一天开始的时候为这个祷告，主啊，在我里面长大啊，在我里面扩展，今天更多的充满我。主啊，请你加给我今天所需要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为着我们个人的属灵的将来，更多的我们需要这个，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原因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生机体，绝对的在复活里。地方教会在实际上在这个物质上，人可以很天然，在很多的事上，明天有主日的波饼，这个接招待不会问在门口问你说你是不是把天然的这个生命都断绝了。我们可以在教会里数十年都在天然里，但这个身体作为目标，在身体里没有天然的，可以不容许任何的天然，这是真理。所以我们想要个人的在基督的复活里，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团体的。你听到我说，给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见证，但今天可能也许会再听一次。在1966年到70年的时候，我非常的欣赏珍赏一首书，叫做外人的破碎，灵的出来。什么是人的破碎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我希望有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经历。在1970年的3月，我在这里吃饭，李弟兄也在那里，我就有机会问李弟兄，我可以达到一个很正确的答案。我就问李弟兄，什么是人的破碎，人外面的破碎？他只说了一句话，属灵的事是团体的。所以我就停下来，我就没有办法问更多的，我不了解他所说的。但是我了解到一件事很清楚， Run， 你的属灵是个人中心，是个人主义的。我不要加入这个，我不想要对说任何的事来眺望这样个人的属灵。所以属灵是一个团体的。那是49年8个月以前，我在这段时间里学到一些事。所以你说属灵是团体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属灵是团体的。我要这么说，因为你如果知道，你就没有人需要向你说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也没有办法因此 了解。这件事必须是在个人上成为真实。我希望我们看见这件事，这是一个团体的事。所以当我们寻求个人的经历，也是为着团体的身体。所以让我们来读过这个纲要。大多数基督徒的工作都是天然的，这些是事实，是在天然的生命里，凭借天然的力量和才干，不是在基督复活里的生命里而做的。我们不是在质问一个人的心内心，我们也不是他们的审判。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辨别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个使用天然的力量和才干，还有心智。我去过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在纽约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我去学习那样的教育。的教育是要抬高或加强你自己天然的生命。很多口才很好的这些教师，他们都成为，他们在这里喂养的时候，只有主知道有没有一个这个圣经的学校或者是这个机构会告诉他们的大一的新生，你在这里，因为你爱主，希望侍奉主，我们欢迎你，我们邀请你来这个包罗万有基督的死。当我昨天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或者今天早上，或是这一过的24小时。有时候我像一个父亲或者是爷爷来向这些受训的人说，就是让爷爷告诉你，我发现你们很多人都非常的聪明，从来就没有拿过这个 B 或者是 E， 每次都拿高分。你去过哈佛、伯克莱、Stanford， 如果不是这个，就是全校前几名毕业。这里是你天然的生命要结束，而进入复活的，只有在复活里的生命，很天然的。在复活里的力量和才感才在身体里被使用。我们的目标，这个内住的基督，复活的基督，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天然的力量还有能力。如果你是一个人，很高的智商，你也知道，很多考试的结果，或者老师让你知道，或者你不是最聪明、最有创意的人，这个宗教和世界会把荣耀给你。但是基督的身体会结束你，让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你有的在神天然里的旧造里给你的是复活的，你的 你的创造力是要在复活里，说是神给你的能力要在复活里，所以神会在这里释放。摩西当他40岁的时候，他有何等的能力，他有在那个在这个文明社会里面最高的教育，在这个 学到世界的这个教训，他不需要全时间去。当他觉得世界已经结束的时候，末了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但是他80岁的时候是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觉得要结束的时候，神说现在才开始。在那个时候他才在复活里。为什么主让彼得失败呢？甚至所有的使徒，你会否认我。彼得说其他人都会，我都不会。其他人我会 follow 你，我会跟随你去死。再3次否认我，他说不可能，让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攻击啼叫，然后主看了彼得，你觉得主失望了吗？我不觉得。你觉得主受伤了吗？或者是生气了吗？他说主彼得，我知道这会发生，只有一个失败才会让你知道有复活的需要。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他说什么？去告诉你的弟兄和彼得。我们知道从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这个基督说到好多次，有一次500多人，有一次是个人的向彼得显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也被破损，你的天然的自信已经被粉碎了，这些对抗都结束了，这是要开始宣扬这个国度的福音的时候。彼得这个时候，这是你的功用。彼得这才理解这是的。但是我没有办法不靠你而说一个字，这是一个复活里的身体，这是我们往前的方向。除非我们承受启示，要来对付我们的天然，我们需要被蒙受启示。要那本书会鼓励你与主合作，主决意要如此，要做这件事，但除非我们同意和并与他合作，我不愿意把我任何的天然带到召会里。这是这篇信息的这个负担。如果主没有要在这里对付你，不要着急，就是简单的按照你所示的来到主面前，你有足够的时间。当主在你开始动工的时候，他可以7倍加强的力，在一天他是一个7倍加强包罗万有的灵。 不管谁听到我的声音，任何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离开了主，或者离开了教会生活，甚至有些人离开了20年，借着神的恩典、爱跟怜慈，我知道这个仇敌会来攻击，攻击会说，他说你在这里很好，但是太晚了，你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在这里对仇敌说，是仇敌，你太迟了。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像这个约拿所说的，我们要赎回我们的光阴。主神可以做这件事，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我再说一次，我们并没有太迟。当你所有的这个失败的这个总加起来，当你认罪的时候，你的罪就被遗忘了，赦免跟忘记了。所以在我心上的是，如果现在是一个好的时间，我建议你有一些简单的祷告。如果时间还没有到，也不要担心，让主来牧养你，在你所在的状况，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会发生。第二，这个复活的原则是天然的生命被杀死，神圣的生命代之而起。这个他这里说到，这个我们在自己里面的死掉，我们不信靠自己，神会赐生命给那必死的。因为能力和智商，天然的能力，天然的这个经历，会引出天然的信心，但是十字架所做的，把这些天然的生命杀死。身体知道一些事情发生了，在我跟神之间发生，在1981年的7月31号，我知道什么发生了。他知道他做了什么，我也知道他做了什么。我只能指向那一件事。在几个礼拜之后，我在一个很多弟兄的聚集，我坐在李弟兄的旁边，他向我说 Ron， 你不信靠你自己了。他怎么知道呢？他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释放。一个人一个非寄了一个很冒犯的这个电子邮件给我，攻击了一些事情。这位是寄 email 的姊妹，她说你不是神，你什么都不是。也许我可以跟她讲讲。我发现我很知道她有些。他天然的生命，甚至他一些生命甚至都还没有生出来。我们只要来相信复活里的神，神要来复活这些死掉的。我的见证就是，死亡永远都会输，被击败。生命的这个复活生命的实际，就是赐生命的灵。第四点，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完全是在复活里。 教会是在基督复活里的新造，由复活的基督所创造。当那个妇人来到这个坟墓的时候，弟兄们在这里分析什么？这位妇人她很不高兴，她不只是来这里分析而已。她说，我想要我的主，我要碰见我的主。但是这个坟墓的门已经关了，表示天然的生命已经被杀死。基督的复活是这个新造的生命，是这个新造的生命的发展。这是一个李弟兄的这个说的，教会从神的眼睛看是 nice 的，阴间的门向教会开着，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不能把它关在里面，所以教会的性质就是复活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这是一个攻击死亡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神的方法是生命，仇敌的方法是死亡。仇敌在这个这个，但主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在这里建造的教会是绝对的，在复活里更多的圣徒会发现，这是一个死亡的攻击，或者是这个攻击带进恐惧，我们会吞灭，我们会在生命里掌权，我们会与基督在复活里。现在有一天我们访问一些圣徒，他非常的痛苦，有一个很大的损失，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我们不能说什么，但是我们的琐事在这里传输复活的生命，我们在那里就有基督的复活。我看到这发生，我让李弟兄知道，让他知道，我们12岁的弟兄 Ben 被谋杀了，但是这个被囚犯被加州的州长提前释放，然后他也被一个新更这个更不近前的这个州长，他杀了这个弟兄，某弟兄，请带我去拜访他的父母。我看到一个神人，一个复活的生命，何等的供应！这个泪水不能够停止。我们在这里经历死因的幽谷。但我想向你们分享，当那一个1996年的一个早晨，在我里面有一个说话，要我去读诗篇23篇。为什么你要我读这一篇呢？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已经背过这一节了，所以我就开始读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让我在安息在溪水边，他让我走义路，他 让我的魂苏醒。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主想让我知道的，你与我同在。这是一个行，这是一个个人的同行，但是你与我同在，你的杖来保护我，你的杖、你的竿来带领我。这是真实的，而教会团体的是一个生机体，在复活的这个性情里，当我们有这样的教会里，我们个人需要在复活里往前。今天第三点，金灯台乃是教会做基督身体的预表，它描绘出基督是复活的生命，它要长大、繁枝、发芽、开花，好发光照耀。让我说，很真诚的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也不是一个外交家。当我说的时候，我不讨人的喜欢，我也不惧怕人。我在基督里是真诚的。这是我一年来，这是我发现主在这已过的一年里，主在这里加大的很多他的生命。这是这个正在发生、正在的进步，很非常鼓励我。你们的正在长大。第五大点，我们要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里，我们需要完全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这是我们的琐事。你要怎么样来行出这个复活的生命呢？这是一个天然的生命，要来模仿复活的生命。在我们 的天然的生命里，我们就不是生命身体。我们是在新借着基督复活的生命所带进新生起头的新造里，我们成了身体。就是那灵的基督里，在终极完成的神里。也许这也许我讲错，复活的实际乃是基督做是生命的灵。我们所做任何的工，若不是在复活中，是生命的灵就不会承认这工。那灵只承认在复活中的事物，所以灵会训练我们。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也许不会停下制止我们，但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那你也许就是主说，这只是你自己。有一个情形，我需要写一封信，对一些控告，有一个回应。我写了一个草稿，我给其他的弟兄们看，来给我一些，但他们读到一个句子的时候说，他说那是 wrong， 把这句话删掉，这是一句很聪明的话。我想要向他报仇。主借着身体让我知道，我们不同意这样，我们不需要这样天然的聪明，我们只接受在复活里的。后来我又 我在读第五大点。复活的原则就是天然的生命被杀死，神圣的生命代之而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的消息，你的天然的生命会被杀死，神圣的生命会代之而起。他是来，也许你会有很多，比方说我要来祷告、来导读，但是有一天你会说我放弃了。当我们拒绝这个恐惧，这个、恐惧从主、从仇敌来的。我来这里不是来拯救我自己的魂，我是来这里输掉我的魂生命。当我们不凭天然的生命，而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我们就在复活里，结果就是基督身体。这里有说到我们不凭天然的生命，我们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我们在复活里，结果就是基督身体。这是主神心里的话。我们一切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我们一切的琐事，都必须在复活里。我剩下七分钟，但我要讲到一个应用。在基督的身体里，肢体与彼此没有天然的关系，在一个天然的人的关系里，我们有很多的关系，按照我们的喜好，或者我们的偏见，有一些甚至是偏见。也许我们会喜欢与一些人在一起，有一些我们就永远不会与他们有交通。这是一个天然的关系，一个魂连接另一个魂。但在基督的身体里，这样天然的关系是不允许的。我也向主敞开我现在所在的，我没有与任何一位除非是我的妻子，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是经过基督是做头。如果我来抓我的头，这是头与头发在这里接触，但是这个手跟头发并没有天然的关系。我一辈子都像这样子来走，然后我的左手就嫉妒我的右手。所有的事都是经过基督作为头。在旧约里的约柜里，所有的都是皂荚木所做的，但有一个板子，没有一个木板是与其他的木板直接的接触，都是薄金的。这些棍他们都是薄金的材料，他们是连结，但不在天然里。在教会里最破坏的是，在这个 53年的教会生活里，1978年跟78年，他们有一群的这个姊妹聚集了一个小团体，有一个人作为中心，这个非常的破坏，而这个背叛呢就发生了。这个要很多年才能把这样天然的破坏能够消化淡去。当我们向李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说这是癌症，但他们不接受。这样的关系是癌症的，他们在成长，从身体里吸取生命，这是癌症生长的方法，但他们不放弃，他们最终被剪除。所以我们甚至特别说到姊妹，他们不应该有天然的友情。主把我们放在一起，把我们有的关系是为着建造身体。我可以建造这每一个木板都是半个寸，没有我的弟兄，我的爱的弟兄，我只是一半寸。但我们每在我们的天然里，这每一部分都不知道。我们有 Dick Taylor 弟兄，还有 James Lee 弟兄，我们都非常的不同，但我们也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关系都是经过头，没有人是太过包容或不包容，这是在身体里可以容许的。我们在这里读完，我们天然的力量和才干需要受十架的对付，才能在复活里成为有用的。天然的力量和才干没有神圣的元素，天然的力量和才干不照神的意愿，而是凭自己行事，寻求自己的荣耀，满足自己的愿望。这些是从天然的这个琐事来的，都是所有的琐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主在约翰福音七章说，他们寻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些人是非常有口才的，非常有管理的这个天才，有些人跟人非常能够接触人，可以跟人打交道，但在中间是自己跟独立，还有骄傲自我高举。神不需要这些，所以明天早上在另一个聚集里，人可以讲到神，而没有神，这是他们的天然的想法，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技巧，他们的能力。这是一个确定的原则。我们的能力、力量和才干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而被带进复活。十字架是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它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答案，不是我们的受苦，是为着结束，是为着杀死。你不希望你的己被杀死吗？而不是死，而是基督作为那个人位，从我里面发光。在复活里 有一些神圣的东西已经做到我们的才干里，我们被对付的才干就满了神。这就是发生在摩西身上的。我们看到之后，这个月之后，我们有这个有冬季训练。在之前，摩西非常的忠信的侍奉神，但他做错了一件事。他问神一次 ：“Can I？”去这个美地吗？我知道我不能住在那里。神说：“不要再问我了，你不会进去。到山上来，我会让你看。然后摩西，你会死。在120岁的时候，他在神的话前面死掉，死去。这是一位。”他一个完全被变化的一个弟兄，他对神的做法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需要承认神的这个管制。我知道你，你，我在这里击打了磐石二次，神跟我说我不会进到美地。他向以色列人说，向我学，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当你进到美地的时候，这是神所做的。我们最后一段我们就只是要读，我们侍奉主时必须弃绝天然的热心，控制天然的情感。我们必须因神生命的火而淋漓火热。我们不该用凡火来侍奉。凡火表征天然的热心，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也不是在复活里。有一些在伯克莱的地，在1977年的一个周末，这就是凡火。有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的历史，而在另一个世代的，我们向他说，我们有这样的，我们犯过这样的错误，不要重蹈覆辙。这是当仇敌，在这里兴起反火，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掩盖我们的历史。我们纪念这样的事，为着我们的学习，不要再有这样的特会了。不要让凡火不受控制。不要让凡火让你错认为天热心。我们要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40年前的错误。在那一年之后，成群结队的人离开了，但是很多人就得着了帮助，他们就再也不容许凡火在这里发生。他们不会把这错认为纳灵，这是一个凡火，要带进死亡。我们不该用凡火来侍奉。凡火代表征天然的热心，在祭司侍奉里的凡火就是妄为的罪，造成在神面前的死亡。拿达和亚比户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为着神而受审判，他们受审判是因为他们照着天然的生命行事，用天然的做法为神做事。我何等享受这个祷告聚会里，所有的祷告都在复活里，没有天然的祷告。你可以感觉到， 也许不能够为他向他们说阿们，你不能说这是一个好意，但是不在天然里，这是一个对聚会的这个限制。在我们祭司的侍奉里，不止天然的热心该被弃绝，连天然的情感也要受到控制。那些爱父亲、母亲的人也配得上我。一个我最难学的一个教训，作为一个父亲，就是不爱他们超过爱主，而不是用天然的情感来爱他们。有一次，很多年前，主用我的女儿，她在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痛苦里，她向我说，不要尝试来保护我，也许主希望我来受苦，不要保护我离开神的这样的定旨。我愿意受苦，但我没有办法忍受我的女儿也来受苦。主在几年前，主知道，他知道这样会有帮助我。也许所有的这个家里的亲戚、家人，我们都在每一个人都受到一个冲击。我们唯一能够的出路，就是不在天然里、情感里。而是天然的复活的生命。我们在一个情景里，你不能够往上，也不能往下，不能往前，也不能往后，你只能待在那里。这是一个让复活的生命进来征服死亡，然后带你经过。我们都需要学习，不要摸这个神圣的事，借着用天然的手来摸神圣的事。我超过了我所需要的时间。我们需要，让每一位说30秒。我们可以有35到40个圣徒来分享。这样的信息需要你的确认。这样的信息需要你的确认。我只能讲我的份。但是有一些圣徒能够在上来分享，会完成这样的信息。找 body。身体在这里确认，我们都需要复活的生命，跟随灵的带领，让一些人上来，我不是在这里求你，我只是向你们说，请跟随那灵来说的确认的话。